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感恩在场的所有义工们，弟子仅代表 A5 区的师兄们跟师父请安，
谢谢。
我们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同修往生时，我们是否应该参与葬礼活动及送花篮给家属，基于精神上的支持，让他们的亲属感受到我们学佛人不过于冷漠而离开我们，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还要问我啊？人成即佛成，太虚大师说的，你做人要做得像一个人。人家家里有丧事，当然应该啊献花了啊，花篮了，或者就是花圈了，对不对啊？要给人家更多的安慰，让他们感觉到学佛人的心那是慈悲之心，当然应该众善奉行啊。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关于以上问题中的理解，是否可以理解为二谛中的熟谛？礼佛里的二谛融通三昧印，从中做到自度度人，入乡随俗，请师父开始。
自度度人实际上就是要自己把自己度好了，你才能去度别人。你自己都不像一个人，你怎么能够去帮助别人？人家不会看得上你的，对不对呀？就像很多人一样，自己还没做好人了，你怎么能够去劝别人做好人呢？对不对呀？你是个江洋大盗，你说啊，你们不要抢东西，谁会相信啊？所以一个三昧就是有智慧结晶的人，他永远是懂得自己要与人为正，才能帮到别人，让别人求得正道正果。所以你自己正了，都会长得很正，思维也会很正，行为很正，理念很正，口业也不会犯，别人很容易接受你，这样对你成熟的三昧果更容易得到加持和成长。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再一次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站在师父身边的感觉真好，此时的弟子紧张又幸福。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慈悲可爱的师父台长，感恩法师义工们及所有的师兄们，晚上好。接下来我代表 AL 区请教师父三个问题。问题一，与师兄度人时容易着相，容易夸夸其谈，收不住，请问师父，与师兄度人时如何做到收放自如，张弛有度，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就是要锻炼，经常的去度人，会从度人的当中得到自己的感受。一个经常能够啊动之以情啊，这个动之以情，这个能够理解别人的人讲话啦，他就会从别人身上感受到自己应该怎么说。你们经常去跟别人讲话，其实你们会感受到别人的接受度，那个能量，就是你今天讲话，对方听你的时候就像有个桶，你今天讲进去了，他接受了，进了这个桶里面了，你才能讲得越讲越多。对方如果表情或者讲话只要稍微有点烦躁，实际上他已经把这个桶门关了，你就不要再讲了。举个简单例子，你师兄，哎呀，这个很好啊，要学佛做人啊，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哦，那我有空再到观音堂来听你讲好吗？他已经关门了，你啊，没关系，我现在有时间，我再跟你讲讲。你说你是不是张弛有度啊？这个事情要从别人身上感受到自己所做的事情。所以人家说，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别人的脸就是你的脸。 你今天看着对方对着你非常诧异的脸，就说明你的脸有怀疑别人的形象在里面。你今天对人家笑，对方会笑；你今天对方被对人家怀疑，他会给你怀疑的脸。你对着他很凶，他对方会看着你很凶。实际上对方就是你一面镜子，你看着这面镜子，你就知道自己可以讲不可以讲。如果对方一点感觉都没有，听的是这样的，你还能讲吗？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么第二个问题，菩萨和师父开示，白话佛法已成为心灵法门的第四大法宝。我们学习白话佛法，除了共修和网络弘法的形式之外，还有哪些妙法能让我们更好的学习和践行白话佛法？请师父慈悲开示。
记住啊，经常要记啊，有的东西菩萨的东西要这个要背下来啊，对不对啊？你比方说这个三乘啊、四谛啊、啊苦集灭道啊、心经里边讲的那些话你都要知道啊，对不对啊？所以你要懂得什么叫三恶道。你跟人家讲的时候啊，我们不好好修，如果我们造业就会进入三恶道，你都要讲得出来的呀。这些基本的佛法的语句都要学会啊，然后呢再看着别人讲啊，诚心诚意。你比方说出关的时候，进关的时候，在我们澳大利亚有一位老人家，他说他每一次过去出关的时候总是被人家箱子翻了个遍啊，为什么呢？他的眼睛永远是好像很害怕，左看右看。人家海关问他，你带什么副的了吗？对不对啊？他总是眼睛 no no。他一挠的话嘛，人家就叫他检查，翻了个遍。实际上你跟海关也好，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的眼睛盯着人家看，第一那是尊重，第二你是告诉他我很啊诚实。你不敢看人家眼睛，说明你心中还是有虚的东西，所以跟人家讲话尽量看着人家。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弟子身边呢有一位同修身价上亿，这次参加法会发现同修身体非常虚弱，体力不支，然后昨天参加完法会已去上海去接受治疗。询问其他佛友才知道这位同修得了重症。这时候呢，弟子耳边突然响起了一句话，见死不救，不配为人也。然后弟子和您的另外一位弟子把此次新加坡法会的那个各50%的功德送给了这位同修，但是我们明显的能感觉到这位重病师兄吸引力不足，身边患重症的人也越来越多，而往往被重病打败的就是自己的信心不足。请问师父，怎样才能增加重症患者的信力、愿力，让他们深信佛法、深信观世音菩萨？怎样更好地帮助同修度过生命的大关节？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呢，你这些问题啊，我告诉你，就是讲个因果。种下去的因那是过去，现在结的果，灾难来了，那就是业障爆发了。业障爆发了，你再去救只能救火了。如果在业障没有爆发之前，什么方法都可以解决，就像一堆火，这个弹火药一样，它没有爆炸之前它只是个火药，但是一爆炸它就把它全部炸光了。所以一个人已经重症了，说明他的业报已经到了，你这个时候再给他拼命的去救火呀，弄啊，你就算啊再怎么弄得好，也就是打扫战场了。所以要懂得这些道理。所以为什么就像夫妻吵架一样，平时不要经常吵，不要经常两个人闹，大家相互体贴相互爱护啊，永远不会爆发啊最后的不好的结局啊，整天的不当回事的，等到真的要开始离婚了，然后哎呀对不起啊，我应该怎么做，我再怎么做，你说很多不就来不及了吗？对不对啊？所以为什么学佛要尽早而不能推迟呢？为什么我们这么着急要救人呢？ 为什么你们这么年轻就要学佛呢？因为不要让它爆发，不要让它业障爆发，你再去救它，你就会很心痛，因为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救不了它。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中华传统文化《孝经》曰：“修身慎行，孔汝先也。”弟子也突然想到一句话：“修身慎行，孔汝师也。”我们一定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修身慎行，谨言慎行，做菩萨妈妈和师父的乖孩子，不给菩萨妈妈，不给师父抹黑。我们的师父是一位让全世界弟子骄傲的师父，对吗？我们也努力让菩萨妈妈和师父做一个让菩萨妈妈让师父骄傲的弟子，好不好？
师父宠辱不惊，你再讲我好，我也是这样。
菩萨无心以众生之心为己心，圣贤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己心，弟子无心以师父之心为己心，弟子的心师父你懂的。
师父没心。
好，弟子代表 A2 区及全世界的佛友说一下我们的心声。我们真心的真心的真心的爱菩萨妈妈，爱师父，爱师兄们，感恩师父。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慈心博苦不舍众生的恩师慈父卢台长师父。弟子代表西二组全体同修向师父请安，向各位法师问好。下面弟子代表西二组有以下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一，我们的一些佛友在工作中和年轻人的缘分更深，度到的年轻学佛人也很多，年轻人在学佛念经接受学习能力上更快，进步也很快，但相对年轻人也容易退转。请问师父，我们如何跟进这样的年轻师兄，才能帮助他们精进修行下去？
首先想想你自己，你修了很多年了，你为什么没有退转？你为什么不能拿自己的己心来对比他心呢？对不对呀？你也是年轻人呢，你为什么不退转呢？因为你不断的精进努力，记住了，精进努力人就不会退转。经常让他们好好的共修，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听师父的白话佛法，好好的念经，好好的做善事，做善德，这个人怎么会退转呢？就是脱离了太多的众生，就是自己慢慢的不精进了，你才会退转。所以希望大家记住了，六波罗蜜当中最重要的一点之一，那就是精进修行。
好，感恩师父。问题二，师父在白话佛法，师父在白话佛法中讲过，在人间做一些事情能不能圆满成功，在缘而不在能，因为人间的福报是因缘和合而成的。要记住，若想要事情圆满成功，首先要仔细想一想你的因缘是否成熟，而不是你有没有能量和能力来办成或解决。请问师父，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做事总是先考虑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很难考虑到因缘是否成熟。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件事的因缘是否成熟才去做这件事呢？
很简单了， 很首先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尽自己的心去做，去努力。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天的意思就是缘分，今天我去做了能够成功，那么是缘分到了，经过我的努力。如果一个人努力了没有成功，说明他缘分不到。如果一个人不努力，就算缘分到了他也不能成功。所以当你努力去做的时候，虽然努力了还没成功，那就是缘分未到。
感恩师父。问题三，在弘法度人中，有新同修帮生病的家人或玩游戏沉迷在网络中的小孩念礼佛大忏悔文，有的念了好了，有的念了起反作用，起反作用的把礼佛降下来或停下来又好了，请师父慈悲开示这种两种情况是什么原因，怎样才能更好的帮助家人。
很简单了，因为当你念礼佛的时候是一种忏悔，当这个孩子身上如果有灵性的时候，你念忏悔的话，他身上的灵性他不接受，他就会反作用。当一个孩子的基础根基很好，只是他有烦恼杂念，一念经忏悔心让他自己变成平静，对不对啊？这时候他就会变得非常的和蔼，非常的安定。所以这还是根据每个孩子的根基不同，希望他坚持念经总归会好起来的。
好，感恩师父开示。弟子代表西二组的全体同修恳请师父一定要多休息保重身体，最后祝福师父法体安康，长久在世，救度全世界更多的有缘众生。
谢谢。
师父好，您辛苦了。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摩诃萨，感恩法师们，感恩义工们，感恩世界各地的佛友们。弟子代表 B 四小组跟师父请安问好。我们组有两个问题想恳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节目当中有师兄反馈学习白话佛法六个月消除业障19%，请问学白话佛法消业障的原理是什么？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他还要学原理啊。首先你学白话佛法是不是学的佛理啊，做人的道理啊， 对不对啊？儒释教里边都有，对不对啊？包括里边的那个藏密的那些啊道理都有，智慧都有。学了之后人是不是会想通啊？想通了之后是不是人的心态就好了？心态好了是不是行善了？善良之后是不是人干净了？人干净了是不是业障就下来了？这就叫道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我们主动去找陌生人聊天，希望能度到他，怎么做才不至于会攀缘？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平时不要去找陌生人聊天，听得懂吗？尤其女孩子不要去找男孩子聊天，聊出事出来了。明白了吗？
明白。
啊，你比方说你们在国外，对吧？如果合法的在外面可以啊发传单啦，或者去渡人啦，你当然去跟人家聊聊，人家知道你们是在帮助别人。如果你没有发传单啦，没有好像去渡人啦，你一个女孩子，然后看见一个陌生人走过去，哎，我们聊两句嘛。神经病，听得懂了吗？
懂了。
要有缘分的才去度，菩萨都度没有办法度无缘之人呐、啊。没有缘分你怎么度得到啊？ 他要有兴趣你才能度得到。今天这么多的人都是有兴趣，跟菩萨上辈子都有结缘分的，说不定他们过去还是跟观世音菩萨有缘分的呢，很难讲的，所以他们在走在一起的，就像你一样啊，对不对啊？不是靠你跑过去一个人，哎，搭讪搭来的，听得懂了吗？
懂了，师父。
减点肥吧。太胖了，脑子容易塞住。
是的，回家就减肥。我们B4小组的问题问完了，再次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恩师慈父台长。
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无我利他慈悲度众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各位法师们，感恩各位义工佛友同修们。师父您好，弟子给您请安。我们第七小 B 七小组经过讨论，我们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对不起师父，第一个问题，心灵法门有很多的老师兄年事已高，他们在精进修行的同时也很关心自己往生后如何能够得到同修的帮助。心灵法门往生同修在送别仪式及注意事项如何祈求，如何助念等，恭请师父慈悲开示。
好像有一个范本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要往生之前啦，大家在边上也是助念，一般的助念呢可以圣号也可以大悲咒啊，心经也可以念，最好的呢在这个往生即将往生的一个佛友床边上呢不停地放那个大悲咒的那个念佛机，每天晚上，我今天下午也讲了，每天晚上睡觉最好和大悲咒一起啊睡，然后呢等到他要走的时候呢，他呢听不到家属的哭声，他很安定，听到那这个大悲咒的念经的声音，他以为在家里睡觉，他昏昏沉沉在家里睡觉，这个时候走了神识非常的干净轻了，就飘上去了，如果有菩萨来带他很快就上天了，像睡觉一样，所以叫安详，叫寂静。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家人不学佛，同修尽量为家人做素食，同时为家人念经，但家人仍不肯念经，这种情况是家人的缘分没有到，还是自己的能力弱，同修的这种做法算是随顺众生吗？还可以用什么其他的妙法度到家人呢？恭请师父慈悲开示。
妙法就是时间，有的事情是靠时间来解决的，时间没有到，事情解决不了，家人缘分还未到，多请他吃素，什么都不要谈，好好的做人，在家里做得像菩萨一样，爸爸骂你讲你，妈妈讲你，妈妈对不起我做错了，像个菩萨的样子，他很快的就会念经了。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有一些自然科学工作者大多擅长逻辑推理，注重实证研究成果，习惯使用定量分析等工具，如何用妙法度化他们学佛，恭请师父慈悲开示。
可以跟他们讲，佛法跟哲学非常有关系的，佛法它是一个哲学呀，它是能够启发人的感知、感觉和感性的东西，所以佛法并不是迷信。你比方说大圆净智，本来我今天跟你们要讲的，对不对呀？你讲的一个人，比方说这个有四种智慧。 啊，菩萨在经文当中你们都没看见，第一叫大圆净智啊。什么叫大圆净智啊？说简单一点，就是你的第八意识。你跟他讲第八意识，你跟他说佛陀在讲佛法的时候，在2500年之前，他就可以讲到人的第六意识和第七意识摩那识，第八意识阿赖意识，和第九意识阿摩罗识。像这些意识完全存在我们的人的记忆当中。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当你第六意识感知你的第六感觉，你今天去看一幢房子，一走进去，哎呦，这房子我喜欢的，很好，你第六意识接受它了。那么第七意识进入第七意识，第七意识什么意思呢？就是辨别分别意识。我今天这个第六意识感觉这个房子好，是对的还是错的，由第七意识接受，然后第七意识认为这个房子的确是好的，适合于我们做的，然后进入你的第八意识，那叫储存意识，也像面镜子一样，叫大圆镜智。你储存什么，它就照出来这里边是什么。而第九意识，那就是佛的根本意识，就是 佛性的，就是说佛陀说的众生皆具佛性的，其实隐藏在人的第九意识里边。你把这些跟他讲一讲，你再看看他能说什么。
感恩师父。
你以为拜佛就是磕磕头啊？学佛啊，过去都有变质的。过去在佛法当中，禅文化为什么在中华禅文化当中非常的深奥？那个禅字，那是如风又如雨啊，如露又如电啊，可以有可以没有，就相当人的一个意识一样，可有可无，是有是无，所以它是一个哲学，是一个非常难懂的哲学，所以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解力。所以很多人以为科学，我告诉你，科学永远是发现已经存在的东西。在60年代肺结核死的人其实就是肺癌，难道60年代科学没有发现它是肺癌的时候，癌症就不存在吗？只是它没有发现而已啊。
感恩师父。弟子的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我们一定听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话，精进修行，广度有缘，如理如法，依教奉行，正信正念，一世修成，永断轮回。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无我利他的伟大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各位法师们，感恩各位义工同修们，感恩大家。
谢谢。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无我利他恩师慈父鲁军宏台长，感恩莅临现场的大法师们，感恩全世界的佛友们。师父，我代表西四区的师兄们请教师父几个问题。第一，想请教师父，对白话佛法的学习，我们要忠于原文，不同根基和悟性的师兄对同一篇白话佛法的理解和认识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如何把握只做探讨和分享的尺度和分寸？感恩师父。
好好的以佛法的道理为基础啊，然后呢根据师父的白话佛法里面讲的一些道理呢，能够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啊，可以带着自己的一些观点，但是不要偏执，就不会走偏啊。不要偏执，不要以为我认为，不要我认为，对不对啊？啊，就是说心里对有这个啊这个感悟就可以了，不要把我字，所以不要去，要去除四相，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所以不要有我字，所以世界上很多事情只要有我就痛苦了，我难过啊，我受他的气啊，我不开心啊，我怎么我怎么，只要你把我放在里边你就难过了，无我相，没有我了，就是在单位里人家在骂人，你只要没我相他也没骂我了，你不会不开心了，对不对啊？你就说哎呦，他在骂我吗？虽然没提我名字，他在讲我吗？有我字了，你就接受他的不好的气场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现在很多同修放生、助缘法会等，带着较强的功利心，或者是例行公事的心态去放生，这样会有漏或不圆满。请问师父，念功德宝山神咒和礼佛可以补救吗？感恩师父。
首先补救的是你的心灵，今天你要去为妈妈、为爸爸、为家里的人身体好放生，或者为自己的心愿放生，你就必须要恭敬的放生，是补你的心理，而不是补念经文呐、啊。你要非常崇敬的，今天我用自己的钱来买上这么多的鱼，我放生的时候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我今天为汝一钵之食，我今天放生，我为了救度更多的生命，然后求菩萨保佑家里某某人身体好，这才叫正念，而不是不用心靠念经来弥补，那没有用的，听懂了吗？
是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非常感恩师父。师父，您为众生操碎了心，救我们一生的慧命。师父，弟子想真心的跟您说一句话，师父，我们爱你、嗯、我们永远的爱你，
是是，
弟子将一门精进，永不退转。师父，弟子只有一世修成报佛恩，请师父放心，弟子一定听师父的话，
好好学佛，爱国爱民，遵纪守法，开智慧。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弟子给师父请安、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师父，感恩各位法师、佛友们、义工们，感恩新加坡共修会的辛勤付出。弟子代表 A1 小组向师父提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就提两个问题啊？太少了，你应该提三个问题，两个问题太少了。
好，下次争取。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只想得到加持的新同修，主动要找我们帮助，我们该怎样如理如法的引导这样的同修？如果是重症的同修，我们可以要求他发大愿吗？如要求他吃全素过后再帮助他之类的。
放生啊？
他
要你帮助他干嘛呢？
帮助他，比如说帮他放生啊，结缘小房子之类的。
为什么不可以帮助呢？
啊，就是、
一定要叫他吃素才放生啊？你过去的时候没吃素的时候你放过生不啦？
放过。
啊，那你为什么不吃素啊？
没开悟。
现在呢？
现在吃了。
现在开悟了吧？现在开悟了没有啊？
开悟了一些。还要听。
那么你现在帮助的这些新同修以后会不会开悟啦？
会。
会不会像你一样开悟啦？
会。
那你应该不应该帮他啦？
应该。
不解了。
感恩师父。问题二，在共修白话佛法后，我们能很快地发现自己身上的毛病和一些不好的习气，只要我们勇于面对，就可以很快地去除并改正这个毛病。在自己改正这些毛病后， 感觉会很有能量，但这种状态只能维持一段时间，过后我们慢慢的又会犯过去同样的错误。请问师父，我们如何才能一直保持好这种良好的状态？感恩师父。
保持良好的状态要不停的修心，因为你在人间，在这个人间没有圆满的事情的，所以人会轮回，思维会轮回，做过的事情还会再做，想过的事情还会再想，犯过的错误还会再犯，就是因为人在人间那是不圆满的。你想完全圆满，对不起，你有本事以后到天上去就不会轮回了。
弟子一定努力一世修成，回到天上。
听得懂了吗？那么我还没回答你了，怎么样能够防止在人间少轮回，少犯同样的错误？记住了，第一要有一个好记性，要记住，深刻的记住。第二要不断的修心，不断的自我关照，观自己在世界上所有做错的事情，好好的看一看自己做的对不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要多听听自己内心九世田中的佛音，所以叫观世音。
好，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怎么分开来讲的啦？感恩师父的开示。
感恩大家，预祝师父明天的弟子拜师一切圆满成功。感恩师父。
师父你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义工们和佛友们。弟子代表 A7 小组发问两道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当我们弘法时遇到西人对佛教有兴趣，我们是否可以先用中华传统文化来交流，然后慢慢的把话题转移到佛法上？请师父慈悲开示。
那当然了，你已经懂得这叫妙法了呀。很多西人他们愿意接受中国传统的文化，包括使用筷子啊，喜欢扇子啊，喜欢央茶呀，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呀，对不对呀？
对
啊，他有兴趣了，你慢慢再跟他讲一些佛法，他也会有兴趣的啊。就像我们这位法国法师一样的，他过去也是跟了师父大概六七年，都是一直跟着法会，他完全了解了，所以他才能出家呀。道理都是一样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对于平常不精进修行的同修，临时抱佛脚的同修，当他们受报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引导并帮助他们？
指出他的缺点，说他过去为什么不精进，才会惹来现在的果报。但是还是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帮助他，因为他就算临时抱佛脚，总比不抱佛脚好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没有其他问题了。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南京菩萨，感恩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法师们、辛勤的义工们，还有诸位佛友同修们。
这什么毛病啊？
好，那很感恩，就是师兄们的谦退，让弟子有机会在此代表 A3 组的同修们提出几个问题。
他们这次来了大概五六十个国家的那个共修组的那个我们的佛友，他们一起讨论非常好。
好，那第一个问题，对于想念经也相信心灵法门的同修，但因自身业障太重，完全念不了经文，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样帮助对方呢？
如果这个人过去是同修，很精进的努力，但是他因为过去的业障激活而导致他身体非常不好，我觉得大家可以帮助他，一人念一章啦，两章都可以，因为烧下去之后对他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他是同修啊，他虽然修得晚，但是他还在努力的修，这种人有救，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二，对于那些不懂中文不能读也听不懂的外国佛友，我们如何将师父的白话佛法更好地广泛弘扬，让更多的人受益？
那很简单，拿英文的书给他看呢、啊。师父的白话佛法有英文版的呀。
是。
为什么不给他看英文版的？待会拿一点不就好了吗？四，二。
是，感恩师父。哦。三，
人很文质彬彬。现在我们学佛的孩子都是年轻人，多好啊！你看过去在庙里哪看得见年轻人呢？现在各个年轻人都冲着菩萨磕头，而且这么懂道理，这小孩子多好啊，对不对啊？结婚了没有啊？
还没。
还没有啊？我觉得你条件不错。啊，以后要找一个我们心灵法门的女孩子。
已经是了。啊。
很好，
请师父加持生小菩萨这样。
他说请师父加持生个小兔崽子，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哎呀，这孩子真的是，哎呀，从小长在国外的，这个中华文化欠缺的很啊。孩子不应该叫小兔崽，小兔子是应该叫小兔崽子。哦，也不对。
小菩萨，
啊，小菩萨，
嗯，
哎呀，语言不对。你是哪个国家的？
台湾。
哦，你看台湾的年轻人更应该好好的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是。好，第三个问题，当前资讯发达，连续剧、网络那个。就是散布较不正 很多不正当邪淫的感情观念，一般人多不了解其危害性，面对此社会风气，我们如何去传达较正确的价值观呢？
首先他是学佛人，你可以跟他讲佛法，他就会有正确的这个感情的这种啊正确的价值观。那么电视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呢我们年轻人呢尽量的少看，因为现在的意识形态形成了一种啊潮流，那就是啊无钱不欢啊无欲不欢，让人呢沉浸在欲望当中。而我们是一个正当的青年，我们是一个有志的青年，我们是一个能够改变这个世界风气的青年，我们希望自己好好的改变这些观念。我们就是要正，就是要人要正，人品要正，好好的学习传统文化，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勿行，好好的学习孔老夫子的东西。
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在此代表我们 A3 组以及相信是所有弟子共同的心声，请师父保重身体，愿您长久住世，我们还要跟随您继续学习，追随您的脚步，度更多有缘的众生。
希望你们台湾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这个心灵法门，能够好好的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是，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卢俊宏台长恩师。
谢谢，很老实啊，这孩子。我们现在心灵法门非常高兴的告诉你们，已经在台湾有五个共修会了，五个地方。
师父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金刚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弟子代表 C 三组的师兄们向师父提三个问题。问题一，度化的新同修过分依赖老同修，自己不看各种入门知识，当老师兄指点他要多看入门的时候，对方就有点不开心。请问师父，我们该如何巧妙地来引导他？
给他在观音堂做些事情，啊，跟他介绍一些一些比较年轻活泼的同修呢在一起，大家三五成群的在一起，一起学，一起很开心的插供果呀，搞活动啦，搞素食宴啦，他的性格慢慢会开朗。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跟他说应该加强学佛的基础、基本功、基本观念的建设，他慢慢就会接受了。人就是这样，等到心门打开了，他就能接受别人。自闭，自闭就是把自己的心门关闭了，所以他才会成自闭症。所以一个人应该把心门打开，接受别人对他的爱，他的心永远是欢乐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新同修学佛后非常热情，度人很激进，见到任何与法门不符或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就会对其家人朋友指出，我们应该如何做？一方面让他要随缘，一方面不对其打击他的度人积极性呢？
度人并不是代表他要去讲人家不好，度人就是尽量讲自己的好，永远不要去讲别人的不好。人家的不好是人家的业，我们好了就可以了。我们度人就是要去帮助别人，把自己好的地方介绍。一个能够成功的人士，永远不要去说别人不好，只要尽量介绍自己的好就可以了，让别人多多的接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一个人往生前业障较重，比如说有25%，那么往生前他突然能够放下一切，请问师父，他还能超脱六道吗？
那当然了，往生前只要放下万缘，他一下子业障就降低了。在死之前能够放下，那也就是你的平时修心所为啊。一个人在考试的时候能够考得好，也就是因为他平时的功课还是很认真做的。
感恩师父。那师父请问，像这样往生前突然开悟的情况多吗？
多多多多多多非常多。过去很多人躺在床上要走之前，人将终以其言以善，他很善良地说，孩子们，你们放下我吧，没有关系，妈妈心中很坦然，我这辈子没做什么对不起人家的事情，我一定会到观世音菩萨这里去，你们好好的活着，好好的争气，不要给妈妈丢脸就好了，我一定会跟菩萨在一起的，非常坦然，我的东西都归你们了。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接下来孩子个个觉悟，争分夺抢。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弟子们真心的祝愿师父常住人间，完成大愿，成就佛道，弟子们随喜师父的功德，我们也愿能够努力学佛，不辜负观世音菩萨和师父，感恩大家。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无我利他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感恩义工佛友们。我们 A 四所有弟子向师父请安，我代表 A 四地区师兄们向您请教几个问题。第一，印尼当地华文水平有限，必须依靠翻译来给一一的 讲解给佛友，但是我们又害怕翻译当中的话会出现偏执，请教师父的开示。
一般的你在翻译当中，只要翻译70%-80%对的，就不会有偏执，尽量去做。在你翻译的时候，求菩萨给你加持，给你智慧，你会得到更多的能量的。
好的，感恩师父。第二，公修会内部会有意见不合，导致一些活动无法开展，请师父慈悲开示，应该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组成两三个人啊，比较正能量的啊，公修会的负责人，大家一起商量决定。啊，叫大家必须要执行，而那些经常有搞事的人，就请他好好在家里先修，等到他想通了，啊，再请他到观音堂来。
好，感恩师父开示。印尼有很多通灵人，请师父开示，自己学习心灵法门，如何去度有神通的家人？这种现象是很多在印尼的。
东南亚实际上有神通的人很多，有神通的就是叫我们说鬼通嘛，对不对啊？
对，
身上有灵性，他会讲话，他会自己啊，比方说过去有个人妈妈走掉了啊，他们就是找通灵人，然后通灵人呢啊，他就啊点了支香，弄了杯水啊，弄什么东西，然后在这里就这样，然后呢他妈妈就上升了。然后他就说，妈妈你来了，妈妈。然后他妈妈就，是啊我来了，妈妈你怎么走了，是啊我要走了，就这么跟他通话，都是通灵人，实际上身上都有鬼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度这种家人的话，最好是循序渐进，不要太着急。
好的，
首先你让他拜观世音菩萨。
好的，
一般的通灵人不敢拜大菩萨的，因为他鬼害怕菩萨的，然后他慢慢的让他拜拜拜拜到最后，小鬼逃走了，那么菩萨来到了他的心上，来到他的身上，他就是正念正性正定了，对，他就成功了。
好的，感恩师父。那我们有现象，观音堂经常有新佛友还没精进念经，那有重病的家属的话，他就到观音堂求助，就是说结缘小房子或者让我们助念，但我们有时也做不到，就是说可能我们觉
得，你就说尽量，做不到的话我们尽量帮助你，他也不能逼着你，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用心真的帮助别人也是对的嘛，我们不来假的，学佛要真的，天地鬼神都看着呢，所以来假的学佛那真的骗自己呀。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
师父您好。大家晚上好。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悲心拔苦不舍众生的恩师慈父卢台长，感恩参会的诸位法师同修和义工们。弟子代表西二小组所有师兄向师父请安，向大家问好。我们有两个问题请师父开示。第一个问题，已经定好设立佛台日期的同修，家里突然有长辈往生，请问师父能否在葬礼前后设佛台？如果自己家中有亲人往生，可否参加助缘设佛台？
一般的来讲，如果你要去帮别人设佛台，你家里刚刚有人往生，别人会有些忌讳的，他尽量回避，明白了吗？让别人去，因为比方说啊，他的家里刚刚有人往生，那么约好时间呢，到这家人家家里去设佛台，那么人家家里啊，看到你刚家里刚刚过世的人家属来了，总可以觉得哎呀不大吉利，听得懂吗？尽量回避，但是呢，对家里自己啊设佛台的家里有人往生的人，在过世前过世后啊都可以。自己家里没关系，就是不要到人家家里去，怕人家忌讳，听得懂了吗？
好的，感恩师父开示。 第二个问题，个别同修在转修其他宗教或法门后，继续拉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修转修其他法门与宗教，请问师父，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护持正法？
很简单，宗教自由，他们如果愿意到哪个法门啊，随他们。如果他愿意继续修心灵法门，那也很好。如果他愿意到其他法门，那么随缘，因为每个人的缘分都不一样。就像西方人喜欢西方教一样，像我们华人都喜欢信佛教，都是一样。其他的法门也是信佛，啊，我们的法门也是信佛，都是一样的。所以不要有分别心，一切随缘。
感恩师父的智慧开示。师父，这是我第一次离这么近跟您讲话，有恐相逢在梦中，您是我心目当中标准的大菩萨，是法界的瑰宝。感恩您用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为末法时期的有缘众生筑起了一条灭度苦厄、通向极乐的金光大道。我代表西二小组所有的师兄，诚恳地祈愿师父您长久住世，广度有缘，助正法久住世间。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感恩在座的每一位菩萨，谢谢。
宠辱不惊，宠辱不惊。
师父你好。
你好。
师父辛苦了。
你辛苦了。
感恩师父。
谢谢你。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与龙天护法，感恩台长师父，感恩所有的法师们、佛友们、全体的义工们。弟子今天代表 A6期的全体师兄向师父请教如下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很厉害。
垂直心灵法门在全球的意义壮大，北美的观音堂也在美国和加拿大各个州不断的建设中，但是观音堂的很多管理条例仍然处在初级阶段，请问师父如何用圆融的智慧来制定和推行观音堂的制度，可让不同的意见容易统一？感恩师父。
首先呢，要尊重包容别人的意见，不管谁提意见，你们组织几个啊负责人好好的讨论一下。据我知道，他们在美国已经有几十个我们的观音堂了，每个州都有的，他们美国很厉害啊。所以呢，你们自己要好好的磋商别人提的意见，三四个人一起啊，民主的一起大家商量一下，实在不能解决的可以打电话到东方电台来问啊。我每星期一在啊这个秘书处回答问题的时候就专门回答这些问题的。
好，
如果能解决的你们尽量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事情你就找我来解决。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街头和各地的超市门口是我们北美发放弘法资料的普遍方式。请问师父，是否能够请东方台统一编制弘法的海报、报纸统一版本？感恩师父。
实际上这个呢，最好啊因地制宜，你们自己啊要发挥你们当地共修会的能量，里边比方说有人会啊编这种海报的人呢、啊，让他们编，根据你们自己所需要、你们自己的感觉来做适合当地愿意看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澳大利亚嘛，我们 并不熟悉美国的一些情况，你们编好了可以让我们看一看，如果不看基本上如理如法就可以贴出去，这个没关系的，好好的努力，放手让他们做，一切随缘，明白了吗？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最后代表 A67 的佛友们祝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广度有缘，感恩师父，也再次感恩所有的法师们，全体的佛友们，感恩大家。
师父好，弟子代表碧山小组给师所有师兄给师父请安。
嗯，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弟子代表碧山小组有以下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如果初学者的梦境中有药精者来咨询我们小房子数量，是否可以以师父博客中曾经开示过的类似或相同的案例作为参考来告知他们，这样是否如理如法，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是可以的，应该说是如理如法的。
感恩师父。问题二，在我们身边有些身份地位高、经济条件也相对非常好的人，他们信佛但不念经，请问师父，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妙法来度化他们尽快学佛念经，请师父慈悲开示。
一步步来，不要着急，他今天能够来跟菩萨结缘，能够来磕头来修心来拜佛，他已经是佛缘开始启动了，慢慢的来，不念经慢慢来，因为很多人过去庙里也是的，多少人磕头磕了一辈子都不会念经的，而我们现在这么快就能念经了，不要着急，慢慢来啊！不管他是什么啊职位，不管他有多少钱，我们都是要平等心待人，我们就希望他能够慢慢的理解念经的好处，多跟他讲，然后呢他慢慢会改变的。
好，感恩师父。问题三，在师兄助缘别的师兄设佛台的流程进行到一半时，突然有家人阻碍设佛台，我们在场的师兄如何如理如法圆融地协调解决这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有时候呢，家里人没有讲通去设佛台，的确会碰到这些问题，就是说没有讲好，跟家里人讲好的话啊，最好先不要去设，因为如果家里有人绑佛或者不开心，或者你设好佛台之后他把你弄掉了，给他家里造成更多的业障啊，对他也不好，对他家里也不好，所以去设佛台之前一定要问清楚，你家里都同意吗？他说同意的，那么我们再去设佛台，这样就有功德了，不会有漏。
好，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最后祈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我们恩师卢军宏台长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弘法顺利，感恩师父。
谢谢
大家。
谢谢
师父。你好。
你好。
这么近距离看到师父真的法喜充满。
哈哈哈。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伟大的恩师卢军宏师父，感恩各位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我这边代表 B4 区向师父请安。我们这边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是师父在新加坡的最新开示说，忍辱是精进最快的一种功德，那么请问师父，忍辱是如何产生功德的，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比方说你有业障来了，对不对啊？人家攻击你了，对你不好了，你能够忍耐，当你一忍耐的时候，你是不是把自己的业障在消啊？
是的。
人家在讲你的时候，你不是在消自己的业障吗？
是的。
那是不是有提升啦？
是的。
那比方说夫妻两个本来老公想跟你闹了想离婚的，但是呢你忍辱了他讲不出来了，你是不是在提升啦？
是的。
你如果跟他一吵他就借机说啊，那就分了算了，对不对啊？你一忍耐他一想老婆也蛮好的，那现在怎么变好了呢？要念经念的，对不对？现在怎么这么老实的呢？我再骂他两句看看他烦不烦，再骂几句，一骂还是忍辱，哎呦老婆蛮好的，再骂几句老婆憋不住了就被反击了，这个时候呢又骂了，他要跳了，突然之间想到解节奏，嘴巴里一见解节奏之后，老公突然之间气消了，觉得老婆也蛮可怜的，我也一辈子没给她什么，让她受了这么多的苦，也没给她什么大富大贵的荣华富贵啊，跟着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苦，由一个天真活泼可爱的小姑娘现在变成这么个老太太，哎呀很可怜，原谅她吧，啊，我自己也没什么好，这样的话心态让对方也会慢慢的平静，实际上你不但帮了自己还救了对方，是不是功德很大呀？
是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是度一个重症的一个病人，那么这个病人他许愿大放生，那么鱼放了但是钱没有支付，但是这个病人还是往生了，病人的家属却迟迟不肯付给鱼老板的钱，拖了好几个月，请师父开示，如果他们不付钱会有怎样的一个因果。第二个就是渡人的这个同修该怎么去做，他能不能帮助这个家属去把这个钱付掉？
可以的。
可以的是吧？
可以的。因为啊，你渡了他之后他这个人不肯付钱，说明他本身放生的啊这个动机就不纯，只是临时抱佛脚，这也是可能造成他过早死亡的一个动机。因为很多愿力许出来之后如果你不真实，菩萨不会保佑的，护法神不会护佑的，这是一个。第二，你今天帮助他的人，你替他把放生款付了，我问你，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鱼放下去的功德是归谁啊？是不是归付钱的人啊？
是的。
他也没缺少什么，跟他自己放生不一样啊，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 B 四区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伟大的恩师卢俊宏师父，那个祝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能够得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师父保重身体，
谢谢，
感恩。
谢谢，
师父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界。
你几几年拜的师啊？
对不起，我2014年拜的师。
2014年拜的师连这两句话都不会讲啊？
我第一次离师父这么近，一下子紧张就无语了，对不起。
这也是道理啊，什么道理都想得出来，这也算道理。
我重新讲，对不起师父，我重新讲。
啊，你看这些孩子这么年轻，师父就有意培养他们的忍辱心，就是要讲他们，当了这么多人面讲，他们就是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在家里以后不会吵架，跟着老公以后不会吵架，那你说家里怎么会平和的？就不学佛学来的嘛，对不对啊？
谢谢师父。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无我利他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及义工们。我代表 B 六区小组的全体师兄向师父提一个问题。问题如下。现在为了更好地修习佛法，成立了很多的共修群，共修群为了督促大家修行更加精进不懈怠，也制定了一些相应的群规，比如说每天念诵小房子的数量、白话佛法学习的任务等等。 大部分人也因为群规的约束，确实比以前更加精进了。他们也非常发心和珍惜群内的共修机会，也积极完成群任务。但是也有个别的同修，可能会因为各方面的因素，做不到群规当中所要求的那些内容，而选择退群。针对这种情况，负责人与他们交流之后，也给予相应的机会了，但是仍然不能完成群任务，那负责人也只能劝其退群。那请问师父，那如此这样做，负责人是否有业障？那么应该如何做，才能如理如法的让这一切更加圆满？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就明白了。你们坐在这里这么多的上万个弟子，你们每个人境界都一样吗？修行都一样吗？
不一样。
师父怎么对你们的？不管你们修得好修得不好，都要把你们拉到身边，让你们好好的努力学，而不能说今天你不要来，明天把你退出去，这是菩萨吗？
不是。
现在明白我回答你问题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B 六区小组的问题问完了，请师父保重法体，长久住世。再次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还有师父您，感恩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各位义工们，感恩大家。
你看这些小孩子多乖啊，现在不学佛能这么乖吗？个个厉害得不得了。
师父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摩诃萨，感恩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各位法师、义工、佛友们。弟子代表 C 七小组向师父提出以下两个问题，恳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面对诽谤，如何护法、弘法？特别对于刚修不久的佛友，面对诽谤，怎样去跟进他们，更加如理如法？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世界上被人家讲，那是很正常。有时候在家里都会被人家讲，兄弟姐妹也会嫉妒，对不对啊？把人家诽谤，那是尤其现在的网上什么都有啊，自己要首先要坚持要正心正念，这是第一个。第二，不要怕被人家讲，有则改之啊，无则加勉啊，自己要正心正念。如果别人退转了，那么就说明缘分还没有到，但是作为我们来讲，我们要多给他看一些正面的东西，多跟他讲讲道理。比方说像我们今天晚上的法会的视频啊、录音啊，都给他看看，正心正念。那么你们为什么没有被人家诽谤所退转呢？你们不就是因为有坚强的道心，你们就是因为坚定知道师父是在弘扬什么法，对不对啊？让你们改变成一个非常受人欢迎的人，一个能够传承中华文化和传承佛教精髓的人。我让你们每个人都爱国爱民、遵纪守法，让你们每个人都变得越来越慈悲善良，这样别人知道了，人家就会很尊重我们。所以要记住了，不要怕别人讲，只怕自己真正做得不好。所以坚持努力好好的学，多给人家释放一些正能量，而不要去跟人家争、跟人家辩。因为当一个人执着于一方的时候，很难解决对方现实的一些执着的观点。就像夫妻吵架，为什么会吵架？这个先生以为他永远是对的，他对的他才会骂老婆，老婆觉得他是对的，他才会骂老公，两个人各执一词，所以才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夫妻两个只要有一个人比较冷静，坐下来不跟他吵，对方很快就会冷静下来，想一想我这样对不对。所以不跟别人争吵，学会忍耐， 多给人家对方释放正能量，这就是正果呀。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白话佛法第二册46篇第五节，师父开示，如果一个人为了代价而努力，往往会失败。当你对这件事情追求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要付出代价的，而且很容易失败。请问师父，这里讲的代价作何解释？代价指的是付出的代价，还是为代价所付出的努力？这个词是否可以成为因，也可以成为果？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讲到因果啊，实际上为因为果都会付出代价。当一个人在决定一个事情的时候，他也是非常沉痛的才会做这个决定，那么这里边已经有代价了。当一个人接受这个事物最后的果报的时候，他也付出了代价。实际上代价是什么？就是你心理调节平衡的一个尺度。如果你今天把这件事情你调节得很顺，你就不会在心中付出这么多的代价。如果你今天把这个事情想得绝了，你就会为这个事情付出的因很大的代价，果会长受更多的代价。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伟大的观世音菩萨，感恩慈悲的师父救度我们的慧命。师父，我们一定会谨遵师父的教诲，遵纪守法，爱国爱民。感恩师父，一定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做师父的好弟子。感恩大家。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卢军宏台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